先一齐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自己的恩典，让我哋可以平安嘅嚟到一同嘅敬拜敬拜你。主啊，我哋求你嘅圣灵喺我哋中间帮助我哋充满我哋，让我哋明白你自己嘅教导，能够喺生活里面都见证主耶稣基督嘅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上星期咧，我哋思想过《使徒行传》第三章啊，咁嗰度咧就记载咗一件好特别嘅医治嘅神迹，就系彼得同约翰咧系奉主耶稣嘅名而行嘅啊。咁嗰个人咧系一位一生下嚟咧就跛脚嘅啊。咁由于咧身体有残疾，喺嗰个时代咧系冇能力工作，咁啊只能够系求乞为生。喺今日嘅经文四章二十二节咧，我哋知道咧，原来嗰个人咧已经系四十几岁了，活咗四十几年嘅人啦，第一次能够行路嘅时候咧，真系难怪佢咧非常开心，一面走一面跳啊！当时在场嘅人咧，好多都信咗耶稣。喺四章四节话俾我哋听咧，光是男人数目将近五千。但是呢，当时的宗教领袖呢，他是非常愤怒，不止愤怒，非常愤怒。不是由于彼得和约翰是医好了一个人，而是由于呢两位使徒教导人有关复活的事，宣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位耶稣是他们所不能够容忍的，所以他们想尽办法去将他钉死。点知而家啲使徒咧，竟然传扬佢复活咗，以致佢哋系非常愤怒。嗱，今日嘅经文咧就系讲到佢哋受审嘅事情，都系好精彩嘅吓。咁我哋一齐思想喺四章第五节嗰度就讲到第二日啊，就系、是、彼得同约翰咧俾佢哋捉咗去囚禁咗一晚之后，第二日就马上开庭审讯啦。这个法庭呢就不是罗马政府的法庭，而是犹太人的议会，或者说是管理委员会。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但是呢罗马呢都比犹太人呢有很大程度的自治的。有些呢好像我们现在中国啊，比香港呢是成为特区，允许香港呢是由港人治港。只有军事和外交呢由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圣经这里的情况呢就是犹人自由啊，犹太人去统治犹太人。所以呢他们有权呢是拉了彼得和约翰囚禁了他们一个晚上的。第五至到第六节呢给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的议会成员呢是包括什么人呢？犹太人的领袖、长老和经学教师、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大祭司的亲属都在座。领袖长老呢就是民间有名望的人，经学教师呢就是熟悉圣经的学者。第六节就提到大祭司好像有很多位，又有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其实这三个都是大祭司亚拿的女婿来的。这个大祭司这个职位呢 是家族继承的，是那个家族继承的。带耶稣去见罗马总督比拉多的大祭司呢就是该亚法。亚拿呢虽然不是大祭司，但是他才是有实权那个。所以呢在这里呢大祭司亚拿呢就排名第一位。在圣经里面的排名在前面呢就是表示他是重要的领袖。这个是犹太人的文化。故此呢提到彼得和约翰的时候呢，彼得就排名在约翰前面啦。他就是领袖。所以我们时时呢是听到彼得讲嘢。约翰呢就在旁边呢好像做见证和支持彼得的。当议会审问彼得和约翰的时候呢，他们问的问题是你们靠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这事 是什么事呢？他们没有说得很清楚，可能是指彼得和约翰医好了一个跛脚的人的事，亦都可能呢是指他们全港复活耶稣复活的事。咁彼得呢就代表回答，但是呢我哋留意第八节啦，彼得回答嘅时候呢就话呢彼得系被圣灵充满。彼得唔系凭自己说话，而系呢系藉圣灵说话。喺主耶稣呢离开世界之前呢曾经对门徒讲过，当他们逮捕你们把你们带到法庭的时候，不要事先忧虑说什么，到那时候上帝指示什么你们就说什么，因为你们所说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圣灵藉着你们说的。俾我们看到呢，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不单止是会讲灵语或者方言，会讲道，哇，原来呢连有智慧咁去回答问题呢都可以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彼得呢其实留意到议会审问他们的问题呢是这事，就是呢但是又不讲明究竟是什么事。因此呢彼得在第九节回答的时候一开始呢是用如果如果开始的。他说如果是关于这跛脚的人怎样被治好这一件善事，留意他用了个这跛脚的人，这句话呢是说那位被医好的人是在场的，你指住这被医好的人。第十节呢亦都讲明了，这个人呢站在你们面前完全康复了。然后彼得就说了，是靠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他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上帝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回答真的很好有勇气和好有胆量。他不单只是说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他并且指出呢，以每个人你们是凶手啊，你们是杀人犯啊，是你们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过上帝他的大能呢，他是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答复呢亦都讲明那个叫跛脚的人被医好，不是出于彼得和约翰的能力，更加不是出于邪灵的能力，而是上帝的能力。彼得还马上是引了一节诗篇的经文呢，是讲明其实上帝已经一早预定了这件事的发生。在诗篇118篇的22节，那个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咁泥水匠系指咩人呢？其实就系指嗰班犹太人嘅宗教领袖。这块石头呢就系指上主要差遣嚟到世上嘅弥赛亚。最重要嘅基石啊，就系指呢佢哋起屋嘅时候要用嘅第一块石头。如果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呢个基石啊，如果我哋见过人哋铺瓷砖啊，铺一块长嘅瓷砖咁啊，咁就会明白呢基石或者第一块石嘅重要。铺瓷砖一块长啊，比如有几行咁啊一块啊，咁呢係要搵个角落头放咗第一块嘅石头。然之后呢就係、是、平衡咁铺出去，又垂直咁铺落去㗎喎、啊，都是以那一块第一块呢做一个标准的。咁呢就可以铺出一块整齐的墙。如果第一块呢摆歪咗呢就论不尽了。就成块墙呢或者地板呢都会歪咗。咁喺从前啦，即係圣经嘅时代呢，起屋嘅第一块石头呢就更加係重要。嗰块基石有啲和合本圣经译做防角石，第一块嘅石头，佢咧唔单止决定系两边点去，佢仲决定埋向上点去噶嘛，系咪？系三围嘅长阔高系点样，能唔能够成为一个直线咁起嗰间屋咧？其实好着重系第一块嗰块石，第一块嘅防角石啊。 如果第一塊嗰個石唔係幾好啊，歪咗咁啊，成間都歪咗，咁就會好浪費人力物力。彼得引用呢一節嘅經文，係講明咧上帝揀選嘅救主同人嘅眼光係好唔同嘅。你哋呢一班宗教領袖要建立嘅係自己嘅王國，唔要耶穌，要殺落耶穌。但耶稣他是上主所拣选的救主，弥赛亚。上帝要用主耶稣是建立上主的王国。在上主的角度里面呢，是充满了一群被上主拯救的子民。而这一群被拯救的子民是靠耶稣基督的名的。四章十二节呢很重要，拯救只从他而来。因为天下人间上帝并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使我们可以藉着他得救。只得一个名啫，好多人咧就以为基督徒咧，哎呀，基督徒啲胸襟真系狭窄啦，即系比唔得上其他宗教啊，博大精深可以容纳好多其他人嘅。好多人系好唔中意咧，一定要信耶稣先至可以得救。我哋要讲嘅就係话呢个唔係一个胸襟嘅问题，呢一个係一个真理嘅问题，係上帝嘅权力问题。如果天国係好似一间屋，而上帝係嗰间屋嘅主人，而上帝呢喺起屋嘅时候只係起咗一条桥俾人可以入到佢嘅屋企嘅，点解唔得呢？好可惜呢，而家我哋呢个世界真係好多人呢係好要坚持用自己嘅方法啊，夹硬去入上帝嘅家。要天国呢变成好似罗马城咁样啊，要条条大路都可以去嘅。其实咁样先至有啲过分。天国唔系罗马。要进天国嘅话，有人想入天国嘅话，上帝预备咗一条路，就係信耶稣嘅路。拯救只从他而来，因为天下人间上帝并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使我们可以藉着他得救。我们现在要继续看看这个议会的反应。我相信一般人呢，看到一个超奇的奇迹发生了，又听到哇，原来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而行的神迹，咁呢一位耶稣呢又係從死里面復活嘅。可能啦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呢就話，哎呀，感觉到哇非常之惊讶，好诧异要做一个进一步嘅研究，睇下究竟呢、耶稣有冇復活。第二个情况呢就係話，哎呀，哇咁好啊。马上就愿意相信啦因为见到个神迹嘛。咁其实呢当时嘅人呢真係有好多人信咗主㗎喎。喺第四章四节话俾我哋听呢，当日信主嘅人呢光是男人数目就将近五千喎。第三种嘅情况呢就係唔顾事实，就反对死人复活嘅道理。就好似呢一班嘅犹太人嘅领袖。他们更加是不肯承认他们将耶稣钉死是一个错误。不过呢他们呢对于彼得这么勇敢回答得更这么得体呢，就感觉得有点奇怪并且呢认定呢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是无意完全无心要去考虑究竟耶稣是谁，耶稣是不是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名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可以行大神迹。其实呢他们在未曾审彼得和约翰之前呢早已经有了结论了，耶稣是骗子，他不可能是救世主，更加不可能呢是从死里面复活。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呢，他们贿赂了当时的罗马兵丁嘛，要他们一起去散布一个谣言，就是说呢，哎呀，耶稣的尸体被那些门徒偷了啫不是真的复活。因此呢他们 面对这个情况呢，就只好滥用权力啦，去恐吓那些使徒，要他们以后停止讲耶稣的教训，不是叫他们停止不可以行神迹，只是不要讲耶稣就得啦、啊。但彼得和约翰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嘛，他们所知的又怎能够不讲呢？他们又被圣灵充满，很精彩地回答，他说呢，在上帝面前听从你们对，或是听从上帝对呢？你们自己判断吧。这句说话呢，给我们一个呢，是有关顺服掌权者的重要原则。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呢，就提到说呢，人人都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因为权力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许的，当政者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但是呢，当掌权者是敌基督，并且要求基督徒做违背良心的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顺从上帝而不顺从人。历代以来呢，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是宁愿选择受苦，而不肯违背良心出卖耶稣。所以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宁愿死，宁愿为主殉道。近年一些，早期那些不要讲了，在近年一些的事情，在纳粹德国执政的时候，教会对希特拉的政权是保持缄默，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当时只有一位的基督教的神学家牧师，叫做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他大声疾呼反对纳粹党的行为，他甚至呢参加了暗杀希特勒的团体，后来呢就被拘捕、啊、最后是殉道。我们都要有这种不怕死的精神，要站在真理上面为主作见证。几十年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督徒都是被迫变成了地下教会，很多基督徒呢是为了顺从上帝而被打成牛鬼蛇神，被下放去农村，有很多牧师呢是被捕入狱，被打被欺凌，但他们呢都选择了顺从上帝而不顺从人，他们都是至死忠心，而他们这种至死忠心的能力是靠圣灵而来的。当门徒被犹太人的议会释放之后，二十三节就说他们呢回到自己的人那里，自己的人当然是指教会啦、啊、就讲述这件事，然后他们同心来到高声祷告上帝。他们亦都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经文，说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勾结攻击神所拣选的仆人主耶稣基督。这样看起上来呢，其实他们是被圣灵感动而明白了很多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圣灵感动有很多方面的表现，可以讲道，可以见证，可以回答问题，亦都帮助我们是明白圣经。而当他们祈完祷之后呢，在第31节又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充满之后有没有讲灵语呢？有没有被圣灵击倒瞓了落地呢？都没有这些表现。圣经说呢，他们怎样开始勇敢传讲上帝的信息。被圣灵充满的人呢要去讲道。在32节至37节就再一次告诉我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变得很慷慨，不会再做物质的奴隶，而是呢将自己的东西所有你用啦，随便用啦，大家公用 唔係同教外人大家共用，弟兄姊妹喺教会里面大家共用。仲记载咗其中一个人呢，係叫约瑟，有个外号叫巴拿巴，但係呢我一般呢就知道巴拿巴，就唔识得佢係原来又叫约瑟，其实呢係同一个人嚟㗎。这个弟兄呢，佢将自己嘅田地卖咗，又攞啲钱嚟俾咗使徒。咁唔係俾使徒自己用嘅，佢哋当时呢係派俾啲会友，边啲人有需要就用。由呢一段经文嘅记载，我哋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嘅教会，被圣灵充满嘅教会有乜嘢嘅表现呢？第一方面，佢哋係有勇气按照真理讲道。我哋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已经睇咗有三次嘅讲道嘅概要啦，我諗唔係全部嘅讲道嚟㗎，只係三次彼得讲道嘅概要。每一次佢都指出犹太人係谋杀耶稣嘅主谋，只不过藉住不法嘅人，即係罗马嘅总督，係将耶稣呢钉喺十字架上。他亦都指出呢，耶稣的死是有上帝的预言的。然后他见证主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基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今天的经文当中，彼得还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出来。我相信这个是所有真正属于主耶稣教会的、属于主耶稣的教会应该有的标记。保罗亦都咁讲过，佢话我们不像许许多多的人，把上帝的信息当商品叫卖，因为上帝指派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以基督奴仆的身份，诚诚恳恳地宣扬信息。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今日我哋呢个社会上有啲嘅教会系宣扬嘅系成功嘅福音。你信耶稣啦，只要你信耶稣，你就会凡事亨通，一路顺风，恶运同你擦边而过。唔再系传扬罪人要悔改嘅福音，唔再系主耶稣用苦难嚟到考验人嘅信心，使我哋喺耶稣基督显现嘅日子可以得到称赞、光荣和尊贵嘅福音。弟兄姐妹，我唔会鼓励人呢係随便转教会。不过假如有人係将来要移民或者係迁居，真係要搵教会嘅话，我鼓励你要搵一间有勇气按照真理讲道嘅教会。要搵一间喺真道上帮助你成长成熟嘅教会。唔好搵一间专系讲发财福音、成功福音嘅教会。第二点，主耶稣的教会是不怕人的攻击和威胁的。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犹太人的领袖呢是开始压制教会，开始威胁彼得和约翰，你们不要再传讲主耶稣受死和复活了。但是这些信息正正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一定要传讲的信息，是不能够不讲的。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在主后67年至到313年之间，教会是受到很多的迫害，但是有很多基督徒愿意为主殉道，以致我们这个信仰是能够一代一代一百年直到现在2000年这样传了下来。甚至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有很多基督徒是受迫害，很多教会被关门变成货仓等等。但是有很多忠心的见证人，他们愿意持守信仰，以致国内的教会是大大增长。主耶稣的教会是不怕人的迫害和威胁的，圣灵是会加添我们力量和胆量去面对迫害的。第三方面，弟兄姊妹是相亲相爱的。我们已经看到早期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怎样相亲相爱。第二章提到，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提到， 他们愿意凡物公用，自己拿晒啲嘢出嚟，不会话咁自私。我们不是鼓励共产主义，我们却是鼓励弟兄姊妹要尽力实践主耶稣的吩咐。在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使徒约翰再提醒我们说，相爱要怎样？我们的爱不应该只是口头上的爱，必须是真实的爱，用行为证明出来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次这次圣经话啊，一二三，我们的爱不应该只是口头上的爱，必须是真实的爱，用行为证明出来。求圣灵帮助我们用行为实践相爱，用行动带着勇气和胆量传扬罪人要悔改信耶稣的福音。让我一同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差遣了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求你帮助我们每日都被圣灵更新，藉着圣灵活出真挚的爱同埋传讲真理的信息，更加求圣灵感动我们当中未信你的人，愿意立志悔改相信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